怎么要诅咒他去列下言呢？
那就是因为啊，晋献公立下格，晋国的诸侯晋献公，他要去打各国，那么各国同这个虞国都在现在的河南同陕西的边境，晋国是在现在的山西。如果晋国要去打各国，必须要经过虞国的国土，所以晋献公打各国的时候呢，荀息曰，这个荀息是一个人的名字，是晋国的大夫。荀息就告诉晋献公说，君何不以弃砍之胜垂济之弊而借道乎汝也？这个荀息啊，他是一个晋国的一位很重要的人物，他可以帮这个晋献公策划许多的事情，等于是他的一个谋臣。那么荀息就说，你现在要去打各国，你必须要经过虞国的地方，那么你为什么不把这个两样最贵重的物品送给虞国呢？那么晋国当时留两样宝物，一样是弃产之肾，这个肾是马，这个弃是一个地名，是在现在的山西，也就是晋国，在晋国的弃的地方产一种马，那么这种马很有名，作战的能力很强，所以这个马是一个名种，是晋国的国宝。那么晋国还有一个国宝，就是玉，这个玉出产的地方是垂济，垂济也是一个地名，在现在河南。河南的这个玉跟那个弃产的马是晋国的特产。现在这个荀息就说，你拿这两个特产去向这个虞国借路，要去打各国，一定可以借上。公曰，那晋献公就不肯，他说，此晋国之宝也，他说这两样东西都是晋国的国宝，不能够轻容易的送给人家，如受无弊而不戒无道，这如之何？晋献公说，假如我送给他这么贵重的礼物，这个弊字就是当礼物来说，我把这个马童玉啊要送给他，他如果不借助给我的话，那我怎么办呢？那这个礼物岂不是白白的送的吗？荀息曰，此小国之所以是大国也，他说你不要担心，这就是小国侍奉大国的理由，因为小国他自己知道国家弱小，他不能够抵抗大国，他一定要对这个大国低声下气，一定要对他唯命是从。现在晋国是大国，那么虞国是小国，晋国拿这样厚重的礼物送给他，对他有所要求，假如他不答应的话，他就不会接受这个礼物，接受了这个礼物，他就一定会答应你的要求，这是小国对大国的道理。所以彼不戒无道，彼不敢受无弊，这个彼是指的虞国，如果虞国不肯借我的路来打各国的话呢，他就不敢接受我的礼物。好像我们送东西给人家，假如我认为人家不会答应我的要求，那他就不会接受我的礼物了，他接受我的礼物，当然他就会对我有所报答了，这是一定的道理，所以尤其是小国对大国更是如此，那么如果他接受了我的礼物，如受无弊而戒无道，他接受了我们的礼物，他把这个路借给我们的话呢，这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，等于啊， 我们把这块玉从自己的府库里面取出来，放在外面的府库之中。这个中府是指的晋国的那个装宝物的地方，等于我们现在的保险柜仓库，贵重的东西都放在府库之中。那么从晋国的府库里面取出来，放在虞国的府库之中而已。这个外府的是外面，暂时放在外面，这个叫做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。因为荀彧他知道这样东西始终还是收得回来，只不过是暂时放到那里而已。等于我们把一样宝贵的东西从房间里头放到客厅里面一样，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，取之中旧而置之外旧也。这个旧是关马的地方，养马的马房。那么这匹马也等于是从里面的马房牵出来，藏到外面的马房里面，只是暂时的，过不久还是会被我们收回来。所以荀彧他等于是打包票告诉这个晋献公，你不要担心，这两样宝物啊始终还是归还给我们，现在暂时放到他那里而已。公曰：公知其臣焉，必不使受之也。公知其是虞国的一位贤者，他非常的有才略，他非常的精明能干，当时他就在虞国做大夫。那么晋献公对这个公之奇啊非常的顾忌，他说现在虞国有一个公之奇，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在那里，那么他一定会阻止这个虞国的君王接受我们的礼物，必不使受之也，一定不会让虞国来接受我们的礼物，因为公之奇不是那么好骗的，他已经知道了晋国的阴谋，绝对不会接受这个礼物。荀彧曰：公知其之为人也。那么荀彧他对公知其了解得很清楚，他说公知其这个人呢，他为人的方面拔心而落。所谓达心的，就是说他心里面对于事情的分析很明白，他看事情看得很清楚，这个叫做达心。而诺可是他的行为方面做起事情来表示得很懦弱，那也就是说他没有毅力，他不能够果断，比较懦弱一点。又少长于君，同时公之奇跟这个虞国的君王从小在一块长大的，等于他们是小时候的朋友。那么他从小跟这个虞国的君王一块长大，当然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就比较深厚，越是感情深厚的人，那么说起话来也就比较轻视的，比较不会听他的了。好像我们有两个要好的朋友，他要对我讲什么话，我都会把他当作耳边风，不会听他的。这就是因为由于感情太好了，不在乎了。所以公之奇呢，就犯了这两个缺点。拔心，因为他心里面明白事理，他自己对事情看得很清楚啊，择其言略，所以他在言语之间往往就会讲得很简单，这个略字就是很简略，他不会语重心长的，不会很严厉的把这件事情的后果说出来，他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一说而已。他不知道这个虞国的君王把他的话听得 好像是很认真的接受，所以他在言语之间往往就会说得很简单，不会加重语气，这个叫做言略。弱者不能强健，因为他为人比较懦弱，那么所以他要见证君王也不会表现得很强硬，这个强字就是很强硬。如果他要很强硬的来见证的话，可能这个于君会接受，就因为他的态度啊比较懦弱，说话比较软弱无力，所以他的见证的力量就减少了。少长于君，同时他从小跟君王在一块长大，他的年纪也不会比虞国的君王大多少，稍微大一点。那既然稍微大一点的话，他们的年龄上不会相差很多，所以虞君就不见得能够接受他的劝告，则君轻之，那么这个君王就会轻视他，就会不把他的话当作一回事了。好像我们现在一般人年龄相若的相等的，那都不会相信对方的话，那就会说你也比我大不了多少嘛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，那就是好像这种意思。所以这个公之奇跟那个于君从小在一起长大，同时他比这个于君也大不了几岁，当然他所说的话就没有分量，这个于君就不会听他。且夫，并且，这个且夫是个转折词，万号在耳目之前而换在一国之后，这个万号，这个丸字读万，万号的就是自己所喜欢的东西，心爱的东西就称为万号。这个万号就是指的晋国的那两样宝贝，去产之盛同垂济之弊，这两样心爱的东西放在他的耳目之前，所谓耳目之前就在他的面前，现在当面把这两样东西送给你，你亲自看到了，亲眼看到了，那么当然一般人就是要想得到它了，就很高兴的接受了，是吧？这就所谓万号在耳目之前，这就是非常引诱人的了。而患在一国之后，可是这个亡国的祸患呢，却是在一个国家之后，因为晋国先要灭了各国，以后再回过来灭这个虞国，那么虞国的灭亡一定是在各国以后。这种一国之后的祸患，普通人看不出来，普通人也料想不到，所以啊，此中字以上乃能立之。所谓中字的，就是说一个人的智慧在中等以上叫做中字，在中字以下的就叫做下字。中字以上就是他的智慧在中等以上的人才可以考虑到这个亡国之祸。那么虞国的君王啊，他还不能够到中字以上。荀息说，我猜想这个虞君的智慧大概是在中字以下，那么中字以下就是很愚笨的，就是贪图了眼前的欢乐而忘记了以后的祸害。好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呢，都是像这个虞君一样，很多的官吏贪污，比如说你要送他一大笔钱，他看到这些白花花的钞票，花绿绿的钞票，那他就心里高兴了，接受了，可是他就没有想到接受了这笔钱以后东窗事发，以后要坐牢，要丢官，要受到处罚，他就没有想到这些，他只是想到眼前有这一笔钱，我要得到它，
以后怎样怎样他没有想到。这个就是等于万号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，很多的人都不会有这种深谋远虑，都不会有这种长远的看法。所以秦旭他分析得很清楚，他分析的公子奇的为人懦弱，但是又跟于禁的年龄差不多，同时又想到于禁是宗室以下的人，他一定看不得那么远，一定想不得那样周到，所以他要进献公，你放心大胆把这两样东西送过去，我保证可以过不了多久就把它拿回来。果然公被借道而发歌，那么这个晋献公啊就向这个虞国来介入去打这个各国。公子奇谏曰，在这个晋国向虞国借道的时候，果然公子奇就劝谏这个虞君。公子奇说，晋国之事者其实卑而必重，必不便于虞。他说现在晋国派来的一个使者，这个使者就是等于我们现在的外交官，派到某一个国家去办理外交的事情，这个叫做使者。那么晋国现在所派来的人呢、啊、其实卑，他的措辞很卑下，这个卑字就是很谦虚很卑下，而必重，他送的礼物又送的那样贵重，把这两样晋国的国宝都送给我们，那么他一定是这，他心里头啊一定有另外的打算，一定有阴谋，同时这个阴谋一定对我们虞国不利，所谓不便者就是不利，那就是看出来这个晋国的阴谋了，知道这个晋国是不怀好意。虞公不听，但是这个虞国的君王不听，他没有接受公子奇的劝告，遂受其弊，就接受了晋国的礼物，把这个屁呀、啊、跟这个麻接受了，而借之道就借这个路给这个晋国去打各国。公子奇又谏曰，那么公子奇再说啊，语曰，在古礼上有一句话说，唇亡则齿寒，牙齿是包在嘴唇里面，如果嘴唇没有了，牙齿就会暴露在外面，就会受到风寒，所以唇齿相依，这是形容两者关系的立现。假如我们的牙齿没有嘴唇包住的话，是不是要露在外面呢？是不是要受到风寒呢？所以现在我们常常拿唇亡齿寒来作为两者关系的立现的一种说法，一种成语、不能够缺少一样。那现在虞国跟各国就等于是唇齿的关系，如果各国灭亡呢，就等于是嘴唇没有了，那么虞国就等于是牙齿暴露在外面，唇亡则齿寒，其实自谓于就是现在虞国跟各国的关系，这个之字就是齿，就是这样的说法。那么既然公子奇劝告虞君不听的话呢，他就知道大祸来临了，就知道要有亡国之祸了，所以借其妻子以奔逃，就把他的家里头的妻子儿女通通带走了，逃到曹国去，曹国在现在山东，他由河南就逃到山东去了。那可见的这个公子奇他就有了先见之明了，他已经知道这个虞国保不住。献公亡国，后来晋献公向这个虞国借路之后，就把各国灭了，灭了各国以后的五年， 再列这个虞国，而后举营，这个举步就是占领，把虞国占领了，也就是把虞国灭亡。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荀彧就很得意了，很高兴的，他就一手牵着马，一手拿着笔，走到献仲的面前，曰：“他向晋献公说，必得由是也。”他说：“你看，现在这个随地之地还是一样，还是一样的好，因为这块玉是很美的玉了。必得由是也，这块玉还是依旧的要好。”可是马齿加长一样，这个马的牙齿又长了很多了，因为马的年龄是从牙齿里面看出来，它是一年要长几颗牙齿，那现在过了五年，当然这个马的牙齿就长得更多了，所以马齿加长。荀彧牵马操璧，一边牵着马，一手拿着璧呀、啊，得意洋洋地向晋献公来炫耀，表示他当初的贡献的这个计划成功了，他对晋献公的保证做到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姑娘传的这一段描写，这一段记述，他写得很生动，写得很灵活，而把他们这几个人的言语姿态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，也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公之奇怎样的苦口婆心劝谏愚公，荀彧怎样的替晋献公来谋划，以及后来他这种得意的样子，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都呈现在我们眼前。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文言文不能够传神，文言文写得好也跟白话文一样，把这些声音、动作、态度、容貌都可以刻画出来，并且刻画得很生动。这就是《姑娘传》里面的一段很精彩的文字。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拿这段故事来作为自我的警惕：一个人不能够单看眼前的利益，而必须要顾忌的以后所得的后果。如果我们衡量一下，得不偿失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有这些错误了，就不会犯这些错误。
现在我们所要讲的是欧阳修的《象州奏锦堂记》。这也是属于杂技类的古文。那么这篇文章是从欧阳文中公集里面选出来的。他这里面所记的是讲的宋朝当时有一位有名的大臣韩琦，他荣归故里的时候，那么韩琦他是象州人，象州就在现在的河南。那么当他回到衣锦荣归的时候啊，回到家乡，在他的屋子的后面呢，修了一座厅堂，那么他就取名叫做奏锦堂，并且请欧阳修作记。欧阳修他做这篇记呢，他就是用项羽所讲的一句话：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锦夜行，就以这两句话来作为主题，衬托韩琦他的这种清风的气节，清高的亮节。同时他不以世俗的富贵还乡为荣，并且还要以此为戒。这就是欧阳修 写这篇文章的主旨。现在我先把这一篇念一下。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，此人情之所容，而今系之所同也。盖四方穷时，困厄屡屡，庸人孺子皆得益而无之。若继子不礼于其嫂，买臣见弃于其妻，一旦高居驷马，其毛倒前而继足永后，这个其字读继，继足永后。夹道之人相与偏间累计，瞻望之阶，而所谓庸夫愚妇者，奔走害汉，羞愧俯夫，以自悔罪于鸡尘马足之间。此一介之事得至于当时，而义气之盛，昔人比之义谨之容者也。这里的义字当动词，我们要读义，义谨之容。为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，公相人也，事有令德，为时民亲，自公少时以着高科，奔显示海内之事，闻下风而望于光者，盖亦有怜矣。所谓将相而富贵，皆共所宜素有，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，出于庸夫愚妇之不义，以惊骇而夸耀之也。然这高雅大度，不足为公荣；还归滚冕，不足为公贵。为德备身民而公私社稷，乐之今时，博之深思，以要后世而垂无穷。此公之志，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。其子夸一时而容易相哉？公在治河中，常以武康之节来辞于下，乃作奏锦之堂于后圃，既又刻诗于石，以为相人。这里的仪字我们要读为，以为相人。其言以快恩仇，今民欲为可薄，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，而以为贱。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如何，而其志岂亦量哉？故能出入将相，勤劳王家，而以显义节，至于临大事，决大义，垂身政务，不动声色，而挫天下与泰山之安，可谓社稷之臣矣。其丰功盛烈，所以民以鼎而备弦歌者，乃邦家之光，非屡屡之荣也。余遂不获登公之堂，信常窃诵公之诗，乐公之志有成，而喜为天下道也。于是乎书。他这篇的文章就是称赞韩琦，他有高尚的气节，而不以世俗的富贵为荣，同时还以富贵为戒， 这是我们一般人很难做到的。连项羽他都还有这种虚荣之心，他认为富贵而不归故乡，好像是穿了一件很华丽的衣服在晚上走路一样。那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人家都看不见，穿着一件漂亮的衣服要在白天里走路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在晚上穿一件好的衣服，人家都看不到。那么项羽，所以他就会有这种趾高气扬啊，意气很盛的那种姿态，他就是要夸耀于故乡的父老子弟，好像他现在得势的，现在富贵的，他一定要在自己的家乡来炫耀一番。所以韩琦他回到家乡之后，他自己修了一座厅堂，他叫做昼景堂。所谓昼就是白天，昼景的意思也就是根据项羽的这句话而来。因为富贵的归了故乡，岂不是穿了一件好的衣服白天里当众来炫耀一样吗？但是他这篇昼景堂的主旨并不是在夸耀富贵，而是告诉我们一般人要以富贵为敬。这种虚荣不是能够经常持久都可以保有的。假如我们没有一颗谦虚的心，没有一颗收敛的心，那么这种富贵往往就会呀、使得自己加速了身败名裂的这个遭遇，可以尝到这种恶果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欧阳修他是怎样来讲到韩琦他的这种清高的气节，而为我们一般做官的人，在富贵场中的人都可以以他来做一个表率。现在我们看到第一段，仕宦而至将相，富贵而归故乡，此人情之所容，而今夕之所同也。做官的人能够做到将相，所谓出将入相，这是一般做官的人心目中的一个最高的理想。做到将相之后，那么富贵了，富贵以后回到家乡，那么向家乡的父老们来炫耀一番，这也是一般人情感到很荣耀的事情，人情之所容，也是古今一般的人心相同的道理。所谓人同此心呢，每个人都有这种心理，有这种想法。盖四方穷时，这个盖字是发语词，大概。那么一般的读书人，他们在贫贱的时候，方穷时，当他们在贫穷的时候，困厄闾里，这个闾里就是代表家乡，他们在家乡受到了困穷，庸人孺子皆得一而无之。这个很平常的人，所谓庸人的就是很平凡的人，还有一般的小孩子都会看不起他，都会欺负他。因为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，在穷愁潦倒的时候，往往就会很感觉到有一种自卑，往往就会自己比别人要矮一阶，任何人都可以欺负他，任何人都可以轻视他。所以庸人孺子，很平凡的人，甚至于一个小孩子都很容易的欺负他，欺辱他。好像从前苏秦他在 游说六国失败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里来，那么他的父母也看不起他，妻子也看不起他，嫂嫂更加的对他无礼，对他轻视。所以苏秦他一气之下，他再发奋读书，第二次出去游说六国，结果六国封相，衣锦荣归了。这是在历史上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。那么现在欧阳修就引用的这个故事，若继子不礼于其嫂，这个继子就是苏秦，因为他是老幺。当他穷愁潦倒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，他的嫂嫂不弄饭给他吃，他的嫂嫂对他非常的轻视，所以继子不礼于其嫂。所谓不礼于其嫂，就是没有得到他嫂嫂的礼遇。买臣见弃于其妻，这个买臣就是朱买臣，汉朝的一位学者。可是在他从前也经过了一段很穷苦的日子，那么当他在穷愁潦倒的时候，他的妻子也要求跟他离婚。那么朱买臣说，你不要看我现在这样的穷，将来富贵的我会补偿你的。但是他的妻子认为他这是有点吹牛，始终不相信他，结果他的妻子还是走了，离开他了。所以买臣见弃于其妻，被他的妻子抛弃了。那么这个苏秦跟朱买臣后来都有富贵的一天，但是在他穷愁潦倒的时候，连妻子连嫂嫂都不理他。那这就是在上面所讲到的四方穷时啊，困厄屡屡，所以庸人孺子都能够轻易的来欺负他了。可是一旦高居四马，其毛倒前而祭足永后，如果有一天他们得势了，做官了，所谓高居四马就是形容一个人富贵了，他坐了四匹马的高大的车子，前面有这个旌旗替他引导，后面有许多的随众跟在后，那这就是所谓那个一般的这个大官呢，前呼后拥的那种盛况。还有夹道之人，两边的人，这个夹道的他是在路上啊，两边去看热闹的人，看到这个大官贵人经过的时候啊，相与偏见累积，这个相与的是互相，就是形容街上的人呢，大家都挤过来要看热闹，大家肩并肩，脚踩到脚，是形容这个人很多了。好像我们现在到街上走路的时候，看到有什么大官贵人经过，大家都要跑进去看一看呢，就像这种情形。夹道之人相与偏见累积，瞻望之间都要想瞻望他的仪容，看到有这样一位大官贵人的时候，他彼此都在感叹，彼此都在羡慕。这个接之间就是感叹的意思，赞赏的意思。而所谓庸夫愚妇者，那么这一般的这些平民们，这个庸夫愚妇啊，就是指的凡夫俗子。这些的渔夫渔妇啊，他们会东奔西走，瞎的一身汗都出来了。为什么瞎的一身汗呢？这个瞎子就是被他的势力所惊瞎了，被这个大官贵人的这种身世所瞎着了，瞎出一身汗来了。这个所谓奔走害汗，羞愧俯伏，那么感觉到自己自卑了， 有一种自惭形秽了，那他们很羞愧地扑在地上，好像那个苏秦呢，富贵回到家里来的时候，他的嫂嫂连看都不敢看他，扑到地上啊，不敢仰视，就像这种情形。所以这里所谓羞愧俯伏，以致悔罪于居臣马足之间，他们自动的到这个大官贵人的车子的前面、马的前面来忏悔、来告罪，表示他以前看不起的这个人，现在竟然是这样了不起了，所以他们就有一种忏悔的心情、羞愧的心情来对待他。此一戒之事，则至于当时。一戒就是一个，这就是一个读书人呢、当他得志的时候，有这样盛大的气势，这个意气就是气势，有这种盛大的气势啊，昔人比之意谨之容者也。所以古人就用意谨容归来比喻。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回到家乡，这是一般的读书人所希望的，也是他们一个目标、一个期望。为大丞相、魏国公则不然。那么第二段就讲到这个韩琦呀、韩琦。他是宋朝的一位有名的宰相，他在宋仁宗的时候跟范仲淹同时称为贤明的宰相，韩琦、范仲淹两个都是贤相，对当时的宋朝政治与军事方面都有很多的贡献。所以韩琦后来封为魏国公，这里就称大丞相、魏国公，就是指的韩琦。这个魏字是只有这个魏国公韩琦他不然，他不是跟一般人的这种想法，他没有像普通的世子那种意气荣归这种心理。公相人也，这位韩公就是河南的象州人，世有令德，他的世世代代的祖先都有很好的德性，所谓令德就是美德，他世世代代他的祖先都有很好的德性遗留给子孙。为时民心，那么他的这个世世代代的祖先在当时都是有名的公卿，自公少时，从这个韩琦小时候啊，由于他的天资很高，由于他的读书很用功，所以在他小时候呢，以卓高科，这个卓字就是拔取的意思，提升的意思，他就是以很高的名次被录取了，好像我们现在考学校考到很高的名次，这个叫做高第。登显士，他也登上了显要的官，这个士字就是做官了，也就是说他做大官，他有的很高的官位，这个叫做登显士。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于光者，盖亦有廉矣。这个海内之士就是指的全国的人士，全国的人士闻下风，所谓闻下风者，就是听到了他走高尚的气节而下拜，望风下拜，这个叫做闻下风。望到他的高风亮节而下拜的， 并且瞻望他的风采的。这个余光者，这个光是光彩，代表一个人的焕发的光彩。闻下风而望余光者，就是形容一般人仰慕他的风采啊，甘拜他的下风的人。盖亦有年矣，已经有很多年了。所谓有年者是很多年，好几年了。那也就表示韩琦呀，在当时已经成为宋朝的名相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成为一个崇拜的偶像了。所谓将相而富贵，皆公所宜素游。那么一般人所说的将相、出将入相这种富贵的荣耀啊，那么对韩琦来说都是他应该所有的。这个是实至而名归，他本来就有这样的好的条件，他已经做到了出将入相。